行不行？
爸妈起步，行。
中国互联网首档幼儿情绪与心智管理脱口秀，
我是老大 Chris，
我是园长妈妈 Frances，
就在
爸妈行不行？
谢 Maggie、 沈毅、梅丽、灰灰小朋友的声音演出。
本节目是喜马拉雅独家合作节目，欢迎下载喜马拉雅 APP 收听爸妈行不行。
我是奶爸 Chris，
我是园长妈妈 Frances。
今天我们爸妈行不行的节目呢，来谈一谈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叫做妈妈我从哪里来。
对，爸爸我从哪里来呢？
对，今天听到这个题目可能大家都明白了，我们今天要讲一讲零到六岁期间，我们的孩子发育到一定的程度了以后，他不可避免的对性产生了一种好奇，并且开始发问了。
就是很多的父母亲啊都会问我说，哎呀园长，当孩子问我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到底要跟他讲什么。所以呢，当孩子问你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回答？
其实作为中国人来讲的话呢，新一代的父母和我们的上一辈相比来讲的话，在性的这个问题上呢，已经观念相对变得比较轻松啊，也愿意去面对。但是我们又不可避免的面对零到六岁的孩子，尤其是三到六岁的孩子的时候呢，我们又有一些尴尬，因为他们的理解能力是有限的，到底该用一种什么样妥当的方式去传递一种正确的和准确的性启蒙的一些观念和知识呢？这当中其实大有技巧。
对，我回想到我小的时候，就是小的时候如果问爸爸妈妈这个问题，爸爸妈妈第一句话就跟你讲说，小孩子不要问那么多，不要想那么多，好好读书去。
对，那回想我自己长大的历程来讲的话，从小到大一直到高中父母是从来不会触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我们就像在黑暗的中世纪当中慢慢的摸索，然后看到一些书籍啊，当时还没有网络，那现在在网络泛滥的这样子的一个资讯的情况社会底下呢，我相信我们的孩子在将来他都会非常便捷的去获取到很多和性相关的资讯和所谓的知识，那这当中肯定有很多谬误的地方和不正确的地方。因此在三到六岁的时候，针对孩子性观念和性知识的启蒙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Francis， 在你多年的这个幼儿教育的经验当中孩子在零到六岁当中通常什么时候他会进入到好奇这个问题的阶段？
其实呢，性教育是要分阶段的，并不是说所有的孩子你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跟他谈。好比说我们可以简单的粗分，就是说零到六岁他是属于一个阶段，这个是属于一个懵懂期。七到十岁呢，他是属于他想要更深入的去了解。十岁以上呢，他其实进入，因为现在孩子他发育的很好，营养也很足够。很多女孩子呢，就是到了十岁以后，他可能第一次的初潮月经就来了。所以那时候更多的是在性教育上面是要告诉孩子怎么样子更多的懂得保护自己。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现在的孩子呢，我们就来讲零到六岁，零到两岁的这个时候啊，因为孩子还处在这种宝宝期的阶段，所以其实他对于个体上的差异，你我他这三个东西呢，他是比较敏感的。那时候零到两岁的孩子其实他是没有性别的概念，更多的时候这个男女性别是大人告诉他，跟他讲说，妹妹你是女生哦，你是女生，你是女生。但是你对一个两岁的孩子讲他是女生，其实他真的不知道女生是什么，他只知道你是谁我是谁啊，你是哥哥我是妹妹啊，你是姐姐我是弟弟。
对，在零到两岁当中，他开始语言第一个爆发期的那个阶段来讲的话，他能够弄清楚你我他的区别已经很不容易，
非常了不起了。
对
对，然后当两岁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两岁到三岁之间，就是孩子如果就是他接触的这个环境的刺激比较大的话，其实两岁之后到三岁之间，孩子的性蕾期就开始，他对身体开始会感觉到好奇。你会常常发现一些两三岁的孩子呢，洗澡的时候特别喜欢研究自己的身体，比方研究自己的胸部啦，研究自己的这个器官啦，然后他也会很好奇的摸摸他啦，甚至有的时候他也会去看看别人。那特别是在幼稚园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小朋友呢，他们特别会好奇的去看别人是怎么上厕所的，别人在干些什么。 为什么他跟我不一样呢？这个都大概都是在两岁以后进入三岁的时候会发生。孩子特别喜欢盯着看，然后去摸一摸人家，所以在这个年纪的小孩子，你会发现一种状况，如果家里有那个阿姨啦，会有叔叔啦，他们就会特别喜欢去挨着这些阿姨坐着，然后会去盯着他看，比方看阿姨的腿啦，然后看看阿姨的这个胸部啦，然后他就很想去摸摸看，因为他觉得，哎，为什么跟我不一样？为什么跟妈妈不一样？我还记得我儿子两岁多的时候发生一件很好笑的事情。有一天我带他去逛百货公司，突然就是往前走，然后走去摸了一个这个很漂亮然后腿很长的姐姐的腿，然后那个姐姐本来很生气的想要拍他一巴掌，后来低头一看说，啊，怎么这么可爱的小孩，然后史蒂芬就对着那个姐姐说，姐姐你好漂亮，然后那个姐姐当场也就摸摸他的说，哎呀你好可爱。但从这件事情我就要告诉大家，其实这种好奇心每一个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其实都会有，这是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行为，但是父母亲也要引导他，其实这样子去随意去触碰人家是不对的。但是呢，那个时候因为孩子第一次发生这种行为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好奇，他就想这么做，所以后面我也会给他一些的要求，就告诉他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什么事情是有礼貌的，然后去扭转孩子对这件事情的好奇跟投入。
因为我的观念是这样子，就是说当孩子尤其是两三岁或者三岁大一点的孩子，他去做你刚才说的这种触摸的行为的话，对他来讲跟他触摸一件玩具，
对的，
触摸一个从来没有碰到过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没错。
所以在他的纯洁的世界里面他是没有任何的区隔的。但是对我们大人来讲的话，比较传统一点的父母，或者在这个方面某些部分他没有去有更多的这个资讯教导的这样子的父母呢，他第一个反应会说，这孩子怎么那么小就开始耍流氓？
对的，很多父母
耍流氓来讲，它是一个具有道德评判的一个负向的一个形容词。
是的，
如果你对于孩子从一开始你就用这种负面的词在形容和管教他的行为的话，那么对不起，我个人认为你已经把负面的情绪传递给他。
是的，
认为这是一种不好的行为。那么这种不好的行为对于孩子来讲的话，越是大人所压抑的，他就越好奇，
对的，
他就越想去探索，
对的。
所以你其实是在帮倒忙。
是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针对小孩子对别人他会产生的第三种状况，就他会自我探索。我们刚刚讲过，他可能会在洗澡的时候摸他自己的身体，他可能会研究他自己的器官。再来呢，他会去探索他人，好比有一些父母他会习惯跟孩子一起共浴一起洗澡，孩子可能就会去触碰大人的身体。这个时候那个原则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不要戴着有色的眼镜去看孩子的行为，因为当你戴上粉红色的眼镜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都是粉红色的，可是因为你没有意识到其实是你戴上了粉红色的镜片。那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地方，就是告诉大家说，人之初性本善，很多的时候孩子的出发点是单纯，他只是觉得这个好奇，像奶爸说的很好，就是一个新的玩具，或他对一件新的事物感觉到好奇。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引导孩子，让他知道说，哎，对，那你对这个好奇，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不一样哦，就像森林里面有大大小小的树，有各式各样的花草，都不一样哦，但是我们看就好，我们不要用手去碰它。就好比宝宝，如果今天有人来摸你的身体，这样子摸摸，那样摸摸，这样捏捏，你会不会觉得不开心？哦，宝宝他就会理解，对。所以当这样的时候，他就会建立概念说，我的身体是不可以触碰的，我也不可以随意去触碰人家的身体的。所以在零到两岁，两岁以后，进入三岁的这个性蕾期的阶段，我觉得几个主要的重点，就第一个，你不要把性当做一件隐晦的事情；第二个，不要用过多的情绪去吓唬孩子，因为他会觉得，其实我只是觉得很好奇而已，为什么你们这么避而不谈？
其实我的理解就是这样，就是对于性这件事情，尤其当他开始产生好奇心去探索的时候，你要把这件事情和他所对应的比如说身体的部位正常化。
对的，
就是就好像他触碰你或者他自己的私密器官的时候，你对他的语音语调和态度以及讲话的内容，其实要跟他在探索自己的手指上为什么会落皮
是
一样的，可以适当的引导他去进行探索。因为我发现当孩子你不禁止他去做探索某件事情，而是带着他稍微探索一下，让他觉得哦就是这样的，很快他就丧失了好奇心。
没错，是这样子。
对，那这样子的话就很自然的度过了这一段敏感的这个性蕾期的这个阶段。
对，再来就是时候我们的父母亲到底要做什么。所以我觉得父母亲第一点哦，我们要了解就这个阶段的孩子到底在好奇什么，这很重要。哎，因为有些问题对孩子来说呀，他只是想知道父母亲有什么反应。好比说我问他这个问题说，哎，妈妈，为什么你有奶奶，为什么我没有？ 孩子可能就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你的胸前会鼓出两坨东西，那为什么他没有？你只要告诉他说，哦，这个是什么样子的原因，哦，我里面有牛奶是为了要以后要给小宝宝喝，哦，他就会觉得理解。因为我们到便利超市去买东西的时候，每一个牛奶都是有一个罐子装的呀，哦，他就很直接理解，哦，原来这个里面是装了牛奶，装了奶奶，然后要给小宝宝喝的。 OK， 那我们千万不要讲说，啊，你怎么问这个问题啊，这个东西你什么是你小孩子可以知道的呢？这个不行，宝宝你不要问这种问题，那小孩就越来越好奇了，诶，为什么？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孩子的这种过度的好奇心，或者他对于一件事情过度的投入，真的是父母亲的态度造成的。
其实在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里面，你会发现，有人说，哎呦，这个人好变态啊，为什么？比如说他是一个暴露狂，或者有的人是一种偷窥狂，或者是收藏异性的贴身的衣物什么的，这种其实在新闻报道或者在论坛上是屡见不鲜的。
对的。
但是这种非常态的性方面的一种表现，其实和他童年的时候的那种是有深深的关联的。
我讲一个笑话给你听，也是发生在史蒂文身上。那时候他3岁多，有一天呢，他不知道从我房间里面呢，他就走出来，然后头上戴了个帽子，他跟我说，妈妈，我现在有一顶新帽子，我一看那不是我的内衣吗？我说，你觉得这样好看吗？而且你这样子，你另外一边就戴在耳朵上面，我觉得这样不好看，你应该把它调整到正中间，像长了两个角。他说，嗯，但是我觉得我是男生，我如果戴这样出去的话应该不好看。我说，对啊，因为那是妈妈的内衣，你应该把它放回去，那是妈妈用的。他说，妈妈，那你这个穿在哪里？我说，妈妈就穿在胸前啊。他说，那不是穿在头上吗？我说，你觉得妈妈穿在头上好看吗？就把它拿过来。他说，不好看。我说，对咯，所以这个要放在里面。那你从哪里拿出来，你就把它拿回去哪里放好不好？他说，好。他就把它放回去了。从此以后他对内衣一点兴趣都没有，因为他觉得那既不是帽子，也不能带出去当装饰品，他就很简单的度过这个。因为我遇过同样的状况，是发生在我同学的身上。当他的那个小朋友，他的女儿呢，就拿着他的内衣然后走出来之后，把他穿在胸前的时候，他大惊失色，他说，宝贝，你在做什么？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这个是不对的，你还小，你不能穿这个东西，你赶快把它收起来，这个是不能给别人看到的。哇，他女儿吓死了，他女儿想说，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有一次他在跟我讨论这个的时候，我才跟他讲，我说，其实你可以用更轻松的方式告诉他。因为对小孩子来讲，你想嘛，迪士尼的那个动漫里面，那个小美人鱼不就也穿着一件吗？
对
对，所以他觉得那个东西其实就跟小美人鱼身上穿的没什么不一样啊。那为什么你大人要这么惊讶？电视上很多的泳装模特不是也穿这样吗？他没有办法分出这个比基尼跟内衣的差别。但父母亲尤其妈妈的这种大惊失色，会让他觉得说，哇，这个好隐晦哦。那我要偷偷的去做些什么，我想偷偷的去了解，反倒不好。
对，其实说在性蕾期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啊也都是第一次碰见这样的问题。
对，
而且通常我们现在这一代的父母在自己幼年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碰到过很好接受的性的教育、启蒙的教育，因此对于这件事情来讲，我们大家都是不知所措的。那么而且也忘记了自己在这个年龄段你曾经有过的好奇，肯定是忘记了。因此呢，给到大家的建议，我个人认为就是把它很正常化，而且不要去把它复杂化。
对，
通常我们会碰到的困扰是孩子随口问了一个问题，
是，
但是父母把它当真了，特别的抓狂。比如讲孩子在问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
对，
于是大人们不由自主就会去想到男女的情爱，
对，
然后生育的问题、怀孕的问题等等等等，然后说这个怎么跟孩子解释啊？
是啊，
哦，我看过网上的一个段子，其实那个孩子在满头包的父母商量了一晚上，终于给到了一个他们认为比较合适的答案的时候，他说我听不懂。哦，原来最终他 get 到的那一点是说，哦，爸爸妈妈，原来我是从医院里来的。所以呢，千万在这件事情上正常化、简单化，这个两个话应该是指导我们爸爸妈妈在面对自己的孩子所提的各种千奇百怪的问题的时候的一个基本的指导原则。
对，而且我觉得父母亲要摒除一种东西，因为咱们中国的这个老祖宗曾经说，哎呀，什么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你所有东西都把它无限上纲到这种地步，特别面临小孩在性蕾期会提问，或者是他对于性的这些问题好奇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非礼勿听、勿视勿言这个东西哦，其实大可不必，大可先把它取掉。因为那个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之后，他稍微大一点的，我们可以去让他知道道德上的约束要进行这一点，但在童年的好奇这个时段呢，其实更多的就是把一些问题简单，然后用一种 我们能够去理解孩子高度的那种心情哦，去理解孩子的问题到底重点在哪里。
好，那我觉得在这边呢，希望园长能够给到大家一些小小的 tips， 因为通常来讲在心理期的孩子他们会问的和性有关的问题，我感觉可以分两大类。
是，
第一类就是刚才所说的我到底是怎么来的这样子的问题，第二类的问题就是关于人体上的第二性征相关的问题，比如说毛发的问题、这个胸部的问题等等、关于器官方面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在回答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诀窍吗？
哎，刚刚园长妈妈不是回答了吗？讲到胸部的时候，我就拿了便利店的牛奶做比喻，对不对？
对。
那时候那个 Steven 从学校回来之后，他有一天他告诉我说：“妈妈，我知道那个为什么你的胸部是鼓鼓的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那里面装了牛奶，那个牛奶要给 baby 吃的。”我说：“哦。”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妈妈，我现在已经长大了。”他说：“我不能喝牛奶了。”他说：“所以我也不能够喝妈妈的奶奶了，因为我是大孩子了。”那时候他就理解说：“哦，其实胸部的功能就是很简单，它就是哺乳，它就是喂养，它是孩子赖以为生的生命之源。”
对，那还有的孩子呢，会对毛发、体毛的问题产生兴趣。我的经验来讲的话呢，也曾经跟一些朋友交流过，有一些也比较好的一些回答哈。其实通常都会跟他讲说，这是一种保护啊，
是
啊，个人比较认同的一种回答的方法是告诉他，这是一个小朋友真正变成大人的标志。如果还没有这个体毛的话呢，那你就还是小孩子。
是。
只要这样回答，孩子就知道，哦，我如果到时候真的我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特征了，那说明我真的长大，他反而会蛮期待的。
对，
对，除了这个身体的这种特征的话呢，还有的是关于自己私处器官的一些形状啊、尺寸、大小啊，这是一个人类永远会去 confuse 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我们在交流这次节目的时候呢，园长妈妈 Francis 她也跟我有一个不约而同的一个回答，其实我们可以用孙悟空的金箍棒
是啊
回答他，就当这是男人的武器，
是，
然后随着男人的长大，他要保护家里
的人，地球
要保护地球，所以这个武器也会跟着他长大。
对，
那我觉得其实回答到这种程度，你回答的更加童趣一点，
是，
这就够了。
对的
啊，这就够了。针对这两大类的问题呢，通常回答的指导原则，我们在这一次的节目当中呢，已经跟大家做了一些简单的分享。
是，
说老实话，园长，你在你的这么多年的幼教的经验当中，你肯定也碰到过各种千奇百怪的问题吧？
是啊，我还碰过小朋友，就是说，因为以前的那种洗手间哦，它的隔断比较低。所以有的时候小孩子他是会大人在上厕所的时候他会是故意弯下腰去看小大人上厕所的，然后也会有遇到妈妈来跟我 complain 说小孩子偷看他洗澡的，当然在这样种种的状况里面呢，园长妈妈也都有很好的奇妙的方式、有趣的方式来协助家长做解决。
对，因为限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问题和所有的方法能够在节目当中一一的罗列，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呢要告诉大家，就是在2016年呢，我们爸妈行不行呢将会联合一些媒体还有其他的一些单位以及更多的专家，我们会开设在线课堂，我们每一次的课堂都会针对某一个问题会去做更深度的讨论，同时也会提供一些合适的工具，
更多的干货
更多的干货在课程里面去跟爸爸妈妈们分享。所以呢，希望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请你多多关注我们的动态发布。我们一旦开设在线课堂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在喜马拉雅和我们的官方微信爸妈行不行里面进行讯息的发布，到时候欢迎大家报名来收听园长妈妈 Francis 还有更多的专家带给你的这个育儿方面的一些干货，比如说怎么跟孩子谈性的问题。
对，类似像这样的，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可以值得更深入。然后再者我们最后也要来谈一谈，我们要怎么样有智慧的跟孩子谈性说爱哦。我觉得这个谈性说爱并不是我们大人所想象当中很多复杂的这种行为之间的爱，而是说我们在跟孩子谈性的过程当中也需要有弹性，这个弹性就是有一个原则，然后更宽松一点，我们一定要建立正确恰当的身体接触范围跟方式。好比呢，从我们家小朋友小的时候，我就经常告诉他身体的躯干的中间的这个部分，就是脖子以下 到这个他上厕所的地方这一段是不可以让人家碰触的。
其实我记得你曾经在某一期节目当中也传授过这样的一个经验，后来我把这个经验呢就反复在家里面进行给孩子做练习。
对，
那尤其是在洗澡脱衣服或者穿衣服的时候、不管是夏天冬天，我们孩子通常都会有一件背心
是
啊、作为内衣，然后还一条小短裤。那我就会按照你的方法会告诉我的孩子说，请你记得除了爸爸妈妈最亲密的人以外，其他所有人都不能够随便的碰你背心和短裤所盖住的地方。
没错，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呢，孩子就比较容易能够记得住、
而且我觉得当孩子3岁以后开始会独立穿衣服，爸爸妈妈一定先教会他一件事，穿衣服的顺序一定要从内裤开始。
哦，
这个非常重要。很多的父母亲呢就会觉得说，哎呀，衣服很难穿，先让孩子先把手伸进去啊，套起来，裤子后面再穿。错，你们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让孩子先从裤子开始穿起，因为这个是最私密的地方，是要让他很清楚的知道这是最需要保护的。绝对不要让人家碰触，这个一定是有顺序的问题。千万不要说偷懒说，哎呀，反正这个手要伸起来，这个很难穿，这个穿裤子简单。错，你们一定要记得这个顺序，园长妈妈再次强调，因为这个非常的重要。
哦，那这个方面呢，因为我的习惯本身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给孩子穿衣服的时候就是这样。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小男孩通常他们上厕所小便，这个反正上完厕所以后，我家的儿子就是他的第一个是先把马桶冲掉，所以他会变成是说裤子还在膝盖以下，他就先去摁那个东西，然后再来考虑穿裤子。那么在这一点上呢，我听了今天你讲了之后，我也会去跟他进行一个行为上的纠正，也就是当他养成习惯，他在公众场合他可能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园长提醒的非常非常的必要。我也希望很多的父母、在这种潜移默化的行为的顺序上面，其实就是告诉了孩子对自己身体隐私部位的保护的这种意识和习惯。
对，不管男女生一定要记得内裤裤子的部分一定要先穿上，因为这个是最大程度的保护自己，避免别人的侵犯。再来哦，我觉得父母亲一定不要故作神秘。现在很多的父母亲很隐晦，当孩子问到一些问题说，哎呀，你不要问这个问题了，你的小脑袋瓜子到底在想什么呢，呵呵呵呵呵，或者就觉得说，你干嘛问这个啊，你没事啊，你去玩玩具去，你去干什么去。其实孩子就会说，为什么不能知道呢？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吗？这件事情有问题吗？越有问题的时候，他就越会好奇，他越会想去看看为什么大人这么避讳这个事。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孩子，当父母亲越不愿意面对，孩子越会亦步亦趋的跟着父母亲，看看父母亲到底在干嘛。只要一点点声响，他们就会想父母亲到底在干嘛，那爸爸妈妈是怎么上厕所的，那爸爸妈妈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就他越好奇，家长就会越紧张，所以他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对，在我们现在很多的营销手段里面有一种叫做饥饿营销。
对，
饥饿营销的这个心理就是利用了人的这种心理机制，所以在性的这个方面，千万你不要让你的孩子陷入到你无意识当中所设置的性教育的性启蒙的饥饿营销里面。
对，不要把他关这种性启蒙的小黑屋，因为他不了解，他越会去找他想要了解的答案，然后他又会去用一种不正确的方式去获得答案，那时候就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对，你反而会失去控制。
对，然后
那第三点，
第三点就是我们大人绝对不要编一些乱七八糟的话来搪塞孩子。特别是我常常发现有时候孩子，像我们刚刚前面举例了，妈妈我是从哪里来，
我从石头里来的，
你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对，垃圾堆捡回来的，
你从孤儿院里带回来的，
对，隔壁老王家的
哎，隔壁老王家又一个梗嘛。对，当孩子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啊，那一时半会你好像解决了他的问题，因为你胡说八道嘛，然后你用一种最简单的方式，最粗暴的方式，觉得把答案丢出去给他了，但留在孩子心里面的那个涟漪是一圈又一圈的扩散。所以呢，父母亲你宁愿就是你停一下，然后你可以跟孩子进行这么一个对答，说，哎，宝宝，那你为什么想知道呢？那孩子一定会告诉你为什么。哦，因为那个隔壁的谁谁谁，或者是我的好小伙伴谁谁谁 Chris， 他告诉我他是从医院来的，他是哪一个医院出生的。哦，你就知道，哦，原来孩子只是想知道他从哪个医院了，对不对？哦，你就会很清楚的 focus 在孩子问题的那个点在哪里。
对，因为有些很敏感的或者是内向的这种先天的这种性格的孩子的话，如果你恰好丢给他一个你是从垃圾堆里面捡来的，或者说你本来是没有人要的，然后我们把你捡回来的，那这样子的话他会对自我身份产生一种怀疑和自卑。那其实可能你根本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去想，但是如果他是一个敏感内向的孩子的话，他非常有可能去 做这样的一种自我身份的认同。那也许他是无意识的，他也不知道什么叫自卑，但是当他长大以后，如果这种情绪没有被适时的扭转或者净化的话、那可能反而成为他心里面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白，他自己也说不出的一种隐隐的感觉、那对他未来的发展其实并不好。
对，我小的时候曾经呢也问过我妈妈我从哪里来，我妈妈呢就觉得说你是路边捡回来的，所以当我再大一点的时候，我曾经想要离家出走去找我的亲生父母。
孩子都会很当真的。
对，后来我的爸爸说你是我的宝贝啊，你是从医院带回来的呀，他说你不是路边捡回来的呀，我才觉得释怀。我是爸爸妈妈的宝贝，不是路边捡回来，才打消我这个想要离家出走去找亲生父母的这种想法。所以当我有了 Steven 之后，我一定很认真的告诉他说，哦，你是在哪里生出来的。然后我会告诉他说，哦，我在生你的过程当中，然后就是痛了多久啊，然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好感动啊，然后那时候你长什么样子啊，这样哇，孩子就会觉得，哦，原来我的生命过程都跟妈妈在一起，妈妈是非常关注的。
好，那刚才讲了这些原则之外，还有没有最后的一些需要提醒给？
有，我们一定要最大程度减少性的伤害，包括说你在性的这个问题上面对孩子心灵的伤害跟身体的伤害。我们刚刚也讲了，让孩子穿衣服的时候首先内裤要穿上，这是减少他身体受到伤害。那心灵的伤害是什么？不要羞辱他。当孩子在问你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羞辱他，说你怎么这么奇怪，你好变态哦，你这么小就想知道这个东西，羞羞脸，哇，这对孩子来讲他就被羞辱了。所以父母亲，你宁愿停一停再回答，也不要随便丢出一个羞辱他或者是让他觉得抬不起头的答案。
好，那我再做最后一点的补充，就是最重要的性启蒙和性教育在日常行为的你的反应上。比如说男孩子在3岁、4岁、5岁、6岁的时候，他受到了伤害或者痛或者是不开心，他哭、那我们通常传统教育说男儿有泪不轻弹，或者说你是个男孩子干嘛像女人那样特别容易哭啊，那其实对于孩子来讲，哭是他情绪的一种释放。
是的，
那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其实刚才爸爸妈妈回应的那句话，男儿有泪不轻弹，或者男生不要像女生那样，这就是一种性教育。不要认为性教育就是指和性直接相关的那些问题的答案，而日常行为的东西它也是属于性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在日常的这种教育当中，对于孩子的自我性别角色的认同感，你要做得非常的准确。今天呢，限于节目的时间的关系呢，这一点其实是可以再度展开来谈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在性别角色上面自我认同不一样的，带来了后面很多的青春期和成长期的一些烦恼，以及这恋爱婚姻上面情感上面的一些挫折，这个大问题我们可能另辟专题来讨论。但是不管怎么样，当我们谈到性教育的时候，对于一个男孩子，对于一个女孩子，你对他性别角色的肯定、支持和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我们下次就来谈谈性别认同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big issue， 值得深入讨论。
好，那今天我们爸妈行不行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和我们节目的微信号，我们今年的在线课堂欢迎你到时候参加。我是奶爸 Chris，
我是园长妈妈 Frances，
再见，
拜拜。